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合神心意的，因为如果我们强求，我们就又是什么
索取，
然后索取不到，我们就失望，我们就绝望，我们就自哀自怜，
就埋怨
啊，就闹情绪，我们就钻牛角尖，然后你就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啊。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人与人真的不一样，你看刚才啊那对夫妇分享的两个原生家庭不一样哈、所以男女然后加上原生家庭是不一样，所以很多想法不会相同的。我们就想起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哈、这个姐妹呢是个学舞蹈的，哇，那个学舞蹈学艺术的，你看走路都是跳的舞步哈、偏偏嫁给他这个先生呢是学土木工程的，就是土土木木的那种哈。
而且他的这个家庭还是很严谨的军人家庭，
所以那个弟兄一站出来玉树临风那种啊，很钢铁挺拔那个样子哈。偏偏这个姐妹就嫁给这样的这个啊老公，然后那个姐妹呢，
姐妹是很热情的
啊，
很热情啊，她就是这样跳来跳去，然后她就是很希望丈夫也是很热情的哈，所以她就告诉她的丈夫就是哦，我很喜欢拥抱啊，我希望你经常抱抱我。
这个军人世家出身的从来没有抱过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姐妹她也不强求啊，你不抱我，我抱你啊。啪就扑上来，那个丈夫这个玉树临风跟大树不动一样哈、那姐妹就趴上来蹭啊蹭啊。
这个姐妹很健康，很健康啊。她没有说，你看我都告诉你，我需要你抱抱我，你都不抱我。然后呢，她主动去抱这个丈夫的时候，她丈夫动都不动，而且肌肉全都是僵硬的，
就是准备赴汤蹈火那种。
姐妹也没有说。你这个人太没趣了，你根本不爱我，你看我抱你你还僵硬的那个样子，算了，以后不抱了哈。他也没有，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很享受这样拥抱你，你硬硬的哈，很僵硬，我照样抱你哈。他每天还是经常会抱抱他，
蹭啊蹭的哦。哎，很奇妙的，这个蹭了两年以后哈，这个丈夫开始改变了，开始这个有点软了哈。他太太来蹭他，他有的手会有的时候会搭一下，又蹭了一年，这个丈夫就开始会主动的回应
的抱他哈、
这个树就垮了。
他也会主动的去抱抱这一个。
现在你看不出来哦，他们两个夫妻哦有没有很自然哦，很自然。
这个就是在恩典里面，这个丈夫就慢慢在被恩典改变，有没有
融化了？
请问上帝是不是用恩典来改变我们？
是不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这个恩典，他用恩典来改变我们。我们也要用恩典来改变啊！当然，他是不是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用恩典来带领他啊！我们要用恩典来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里面是充满恩典的。好，所以不要强求，我们要用恩典。好，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给他恩典，总是给他恩典。
这就是我们主题曲的最后一句话：一生一世怎么样？恩慈相待。
一生一世恩慈相待。好，你看啊，我们刚讲到这个沟通啊，我们要表达哈，我们不要强求。其实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沟通也很重要，会影响我们的沟通的结果的哈。你怎么样用沟通的方式，都会影响那个最后沟通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说，你不要以恶还恶，然后你要总是要按照真理来沟通来回应。好，我们看箴言15章第一节。
我们请弟兄念这个第一句话，姐妹念后面哈。我们这样一轮流来念哈，弟兄先来，请
回答姐妹。
子路相
为，弟兄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好，我们反过来哈，姐妹先来。
回答柔和，
子路相对，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你如果回答柔和，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在气头上啊，可能他或者他讲话口气不是很好。如果你回答的柔和，其实可能这个怒气就停止，就消下去了。
相对的，如果你的回应是很暴力的，你会触动对方更大的怒气。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言语要带着调和，要带着柔和。嗯，那为了要帮助我们不要很负面的拆毁性的去沟通啊，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给大家呢啊总结的一个原则哈，这个原则我把它取名叫做
情感奇迹
哈。什么叫情感奇迹哈？我解释一下，情呢就是事情。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哈，原本的哈，很忠实的、很简单的把事情。到底什么事情简单的叙述一下。
感就是感受啊，你当时的感受，
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
期呢就期望，你期望对方能够怎么样来回应你，怎么来对待你。
最后一个机就是当对方愿意这样来向你表达爱的时候，你会得到，让对方得到，你会得到很大的激励啊，你会激励对方愿意这样做。
所以事情呢，我会比较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在用恩典的态度提出事情的经过。那什么叫做恩典的态度？就是说我愿意一开始就先假设他不是故意的。
是，
如果我们经常比较负面，会是说我就认定你是故意的，我就认定你不爱我，不在乎我，
你老是这样，你总是这样啊，
这是比较负面的。那这个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先举个例子，这样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个情感奇迹是怎么使用的，怎么运用的。好，比方说这个啊，我生病了哈，我感冒，我生病，我发烧，然后呢，中午呢吃完饭呢，我丈夫呢他就
下棋了，
就去下棋了，就去看电视了，吃完饭也不帮我收拾碗筷，也不帮我做家事，然后自顾自的去看电视去下棋。嗯，那因为我遇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会很生气？
会不会？
我会很生气，然后我就用一个很负面的、很定罪的、很暴力的方式来提出这件事情。我就会说，
比如他会这样说，
我就会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你就只顾你自己，你难道不知道我生病吗？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呢，还说有爱心呢。你亏你还在教会里面去带查经班呢，我看你是一个最没爱心的人，最自私自利的人。好，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会激怒对方的怒气？
对方会不会防卫，甚至反过来攻击？
这个就叫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啊。可是如果我用情感奇迹的这个事情，我先讲事情，我会怎么样提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先不假定他是故意的，我刚刚一讲说，你看你自私自利哈，怎么着，我已经认定了他就是自私自利，
但事实上有可能他是忽略了，有可能是被其他的事所想到，其他的心事没有在这个心思意念上，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是你认准了他一定是这样，这个就很武断了。
那我就用恩典的方式来提出事情的经过，我会比较是说这个其实呢我还在生病呢，那中午吃完饭你就去看电视了，你可能不是故意的，或者你忽略了我还在生病。我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定罪，而且我是说你可能忽略了，有没有？我就是一个比较友善的有恩典的态度。然后呢我可以表达我的感受哈，
因为你忽略了，因为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很平实的来叙述。
这个用正面的方式来说感受，你可以说感受的啊，但是不要用那种定罪的字眼。可以用比较中性的。中性的比较是哪一些哈？定罪的比较是哪一些？我们看一下。
定罪的比较是上面这一些，你看你这个自私啊，不体贴，表里不一哈，哒哒哒哒哒哈。下面这些可能就比较中性的。哎呀，你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被忽略哈。我很害怕，我不舒服，我很纠结，我很难过，我不开心哈，我很伤心，我很为难，我很无助哈，这些都属于中性，不是定罪的。
你就尽量用一些比较中性的提出感受。那我回到我刚刚的那个例子，我就是说，我还在生病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所以你就自顾自的吃完饭就去看电视了啊，让我觉得很被忽略，有没有？然后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挺不舒服的。你可以讲难受不舒服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就是很定的，你很自私啊，你很没爱心啊，亏你还在教会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很负面，对彼此的沟通是没有造就性的。
这是情感这个感的部分，感受的部分。接下来你可以提出 你的期望啊，情感奇迹嘛，接下来你可以提出你的期望，你可能会怎么说呢？
提出期望呢，我会比较用疑问句或恳请的方式。为什么要用疑问句哈？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不强求。当我提出这个期望的时候，因为我不强求，所以我就要用疑问句。如果我要强求，我就用命令句。
这样明白吗？有区别的。
所以我就会说，可不可以？下一次，好，如果我生病的时候，你帮我多做家事，帮我把这个碗，至少把碗都洗干净。如果你不能帮我做饭的话，好，可不可以下次能够多多的顾念到我的需要？可不可以？我一直讲可不可以，能不能？
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洗。因为语气这么柔和嘛，我现在去洗。
然后最后呢，如果可能的话啊，我说可能的话，因为对方他你提出这个期望之后，你要激励他愿意更多的来满足你的期望，那你要心存感激。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心存感激，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激励的方式，这个激励其实也是就是比较感激的方式。我就会说如果你下次我生病的时候帮我多分担家事呢，我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啊，觉得你特别的能够分担我的难处。这个就是比较是激励他表达一些正面的激励。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正面来沟通的一个原则。这个不是说话的公式我不是说你说话每次都要用这一个，但是这是一个操练，操练你尽量的用柔和的态度来彼此沟通。
特别是在你过去如果沟通都是很不良善的，都是很负面的那种情况沟通，都不是有好的结果的时候，这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操练起就像老师讲的，这个不是个公式，不要每次都说哦，情感奇迹按照这个公式来也不是那么僵化
甚至有时候你们可能在情绪上也不一定能够马上用情感奇迹这个原则那也没关系，就是说不是每一次你都操练的都是成功的，没关系，这个都不要紧，这个是一个方向你可以去操练的方向，长久的这样子去操练，日积月累，你会发现你在跟你配偶的沟通上会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合神心意，不再是像过去那种拆毁式的发泄怒气式的你会有长进的。
特别是结合上一堂课讲到的，你在跟你的配偶互动之前，先跟主互动先跟主互动，让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爱、能力和恩典，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我相信一定会蒙神的祝福。
好，我们现在给你们一个练习你可以先跟你的妻子先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丈夫先
讨论，
先讨论一下你们要怎么做，然后你们再跟你的组员小组，你们再彼此分享讨论一下。好，
很好。
好，这个我再次的强调，这不是说我们说话的公式，你也不要用这个去强求你的配偶说诶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们夫妻营不是刚上过嘛，一定要整面什么什么
对
这个你可能回去你的配偶可能也不太习惯用这种方式那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去提醒自己，但不要用这个来强求对方或者是说你每次讲话一定都要用情感奇迹，否则我就不跟你沟通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应用这只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来操练我们刚刚讲了回答柔和对吧，那另外呢，这也是一个温柔的操练这是个温柔的操练那温柔，我们想到温柔，我们都会觉得说温柔就是一个好像很柔弱无力
事实上，温柔在这个原来的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到一种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有的，但是这个力量是受到控制的就打一个比方说有一个人掉在井里面，我要把他拉起来，请问需不需要力量？但是我要这个力量是要经过控制的，否则我啪把他拉起来了，是拉起来了，手也断了对不对就像你去这个去给人家推拿，这个推拿的人他就是要有力量，不过他的力量是受到控制的，否则给你咔咔咔三根肋骨都断了所以这个温柔确实是一股力量，不过它是一个得到温柔力量，是有克制的。
不单是你表达期望，就 就算是你的配偶有过失啊，或者是他冒犯的，你要劝诫他也是要温柔哈，你不要只是去这个发泄怒气，只是发泄怒气指责一番，请问这个发泄怒气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不是一股力量？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
一股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会带来摧残的力量。
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一定是带来破坏摧毁
啊，
只有得到控制的力量才能够造就人，
是的，
才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嗯，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这个温柔，这也是有智慧。那么圣经也有一个经文哈，这里讲
我们
一起读一下经文，
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了。弟兄们，我们往回过来，
这里讲到啊，你们属灵的人，其实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儿女都是属灵的啊，就是我们属灵是指我们属圣灵。
嗯，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一节经文是那一些比较成熟灵命成熟的啊，牧师啊、传道啊、小组长，他们是属灵的人，我不是，所以我就不用温柔。
其实不是的，凡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内住在你心里的都是属灵的啊。
每一个，因为我们是属耶稣了，所以我们说过我们的话语权不属自己，属谁？属耶稣。我们是属灵的，我们都要用温柔的心把对方挽回过来，
嗯，啊，
那你要温柔的心，就是说你要你的话语要得到控制。
是的，
啊，不是说你不可以说啊，不可以去劝诫他，你要劝诫他。如果他错了，甚至在罪里面，你一定是要去劝诫的。但是这个劝诫是要得到控制的力量哈，啊，不是只是臭骂啊一顿，然后这个啊只是去指责，这好。所以我们看到发泄怒气呢，不能够来建造关系，只会
破坏关系，
只会破坏关系。
如果你一开始就带着一个啊发泄怒气的一个开局哈，最后结果一定是破坏关系的。
那当我们看不到配偶改变的时候，
这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切记一点，不要唠唠叨叨的，唠叨是没有用的。我们通常喜欢唠叨，想说呢，你不改变，我就要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你改变为止。
我看到你改变为止啊，通过你的唠叨，对方就范。
这个唠叨也是一种控制欲。
嗯，
你知道，你的配偶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不是说你靠着讲话、讲话、讲话、唠叨就能够改变他的。他的心、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啊，你唠叨是没有用的。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牵涉到一些罪恶的问题啊，不是牵涉到赌博、婚外情的问题啊，是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缺点、毛病，你就要学习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啊。
什么叫顺服上帝的主权啊？这个意味着我们用平静的心尽好我们的责任啊，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好重要啊，不把我的快乐建筑在配偶是不是改变上面。有很多的夫妻说，哎呀，他要改变了我才快乐，你就是把这个你的快乐建筑在他改变的上面啊，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
我就说如果没有牵涉到这个很明显的罪行啊，像赌博啊、婚外情这一些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到这一个，就是说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可以提醒他，但是我不要唠唠叨叨的啊。那用提醒跟唠叨有什么差别哈？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嗯，
比方说呢，你是个基督徒，你很希望你的配偶呢是跟你一样追求啊属灵的事情。
可是你的配偶呢，每天就是抱着手机哈，现在手机成为第三者哈，啊，每天抱着手机啊，上马桶也带手机，什么都带手机哈，吃饭也看手机哈，就与手机为伴。
那你可能就是要提醒他，就是说啊，这个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啊，然后我们也需要来啊，有建造我们彼此的关系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然后也可以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啊。那我提醒他一次两次，如果他还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不需要唠唠叨叨了哈。甚至有的妻子就很强烈哈，你再看再看哈，我把你的手机摔坏哈，就啪抢了就摔哈，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
嗯，
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提醒啊，然后为他祷告啊，其他就有很多的就是要忍耐啊。其实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哈， 我这个儿子呢，他就喜欢晚睡哈、啊，然后工作
他这个年代的人都喜欢晚睡、啊、
都喜欢晚睡，然后工作又很忙，很多事情要动脑筋。我就看到睡眠不够，我们都很着急哈、
啊，特别担心哈、啊。经常网上看到什么说什么中医讲什么几点到几点一定是这个肝要休息啊，你要不睡觉的话，这个很麻烦。我就经常给他送微信啊，什么就啊，你看啊，你看啊，收效甚微。
嗯，但是呢，这个唠叨是没有用的哈。
没用。
后来发现真是没有用。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爸爸妈妈是很关心你的啊，你叫我不讲呢，可是我又很担心。
怎么做父母的嘛？
讲多了呢，你又嫌我们啰嗦哈、唠叨哈。那我说，那么你觉得我一个我应该怎么样跟你提醒这个事情，你不会觉得我唠叨，但同时我又可以表达我对你的关心。
做父母的看他这么年轻，有好多白头发，确实心里难受。
那我儿子就是说。啊，你一个礼拜至多讲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就听到了啊、就好了啊。
那有的时候只能讲一次哈，但是又看到他晚上不睡，又不能讲啊，很纠结啊。后来我就默默的走到他旁边，我什么都不讲，我就摸摸他的头。他说知道了。我说我没讲啊。这个也是对付自己那个控制欲啊，但是我实在是很心疼他、啊、都是白头发、这样，
所以这个就知道，我只能真的是为他祷告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学习用平静的心做该做的事情，比方说好、这个是一个一个姐妹的见证，她丈夫呢是个工作狂啊，然后呢每一次跟她约定在什么时间哈。他经常是迟到的，因为什么工作啊、我们约在什么时间饭馆，哇，一定是等个半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来的，
还不来
啊、他以前就常常发火，每天发火就是为了他的这个丈夫工作狂不守时。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想到，他说哎呀，这个我的丈夫呢就是个工作狂，我必须承认，我也必须认清这点事实，
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改变他，
我是改变不了他的、我不需要每天为这个生气发狂哈，
很纠结、
他说这样子我也很讨厌我自己天天在生气、他就决定要做一个改变，好，他愿意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改变
他先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改变他先生的时间表也交在神的手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呢要用平静的心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下一次他跟他丈夫约了、比如说我们约了7点钟、在什么餐馆见面、
然后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12点半要在什么餐馆跟孩子啊，我们要一起吃饭，你就过来吧，他先生说好，然后他们等到12点半他丈夫不出现呢，他们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好，那我们快快乐乐的吃饭。然后她丈夫呢可能过了半个小时才来加入他们，好，甚至他们快吃完了他才来啊，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已经吃完了，他也不再生气了。这个就是说他呢学习用平静的心去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把丈夫什么时候改变这个时间表就真的交在神的手里了。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以他就是不让配偶改不改变来决定他的情绪快乐与否。
那这个呢我们用一个图形来帮助我们区分一下我们的责任还有神的主权啊。
中间有一个圆圈啊，里面就是我的责任啊，也是我可以做，我应该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啊，这是我的责任范围。但是很多的事情呢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很期待很期望它发生啊，但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啊。那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的部分，不是属于我的部分。那我就借着祷告把它交托给主。这个图形重点是我尽我的责任啊，但是我不要把我责任范围之外的那个也抓来当作是我要控制的啊，那么就会产生这个无休无止的，会造成矛盾啊、紧张和痛苦的。
我的责任是提醒我的丈夫，比方说我是一个爱整齐的啊，我总是提醒他说你用完东西不要乱放啊，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啊。那他如果老是不能放回原来的地方，那我就是为他祷告，那我也接纳，我知道他就是东西喜欢乱放啊，那我也必须接纳啊，那我不要因此就生气啊，跟他大吼大叫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提醒你，你的责任是什么，我只能提醒，我改不改变这不是我的责任范围，他能不能改变不是我的责任范围，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就为他祷告。
顺服神的主权，常常给对方恩典， 然后快快乐乐的做我应该做的事，尽我的人生责任啊。这就是我们这堂课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你们这个小组里面去分享一下哈，这个回想一件事情跟生活习惯啊，不牵涉到这个真理
道德对错的
啊，不牵涉到罪恶，不牵涉到真理对错的，就是说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不一样的哈。有哪些生活的习惯你很希望你的配偶改？
就举一样就好了。
但是他老改不了，那你就应用一下自己的责任跟上帝的主权来帮助你顺服，帮助你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做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做这个习题的时候不要新仇旧恨哈，不要一想起说他过去怎么着，我跟他说过多少遍然后就吵起来，不是，这个习题是让你用在你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的，
我怎么做调整，他改不了的时候我怎么做调整，是这个意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